反思总统制，临词命题的修正与细化。下，作者张千帆，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曾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政府学博士。摘要：本文梳理了总统制、议会制过去30年的学术论争，澄清了这两种制度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概况，总结了两种制度设计对于政体稳定性的优劣。虽然议会制与总统制各有利弊，也互有成败，但总的来说，总统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不宜为民主转型国家广泛采用。本文上发表在《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一期上，以下为下的正文：四、临词命题的反证与修正。临词率先提出的总统制危机，貌似逻辑严密，且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甫一提出，即遭批评和质疑。临词及其合作者自己也承认，只是拿拉美总统制说事，带有明显的选择偏向。事实上，只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会发现议会制崩溃并不比总统制更少。20世纪发生的40次民主体制崩溃中，其中22次是议会制，12次是总统制。民主崩溃主要有两波。一波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崩溃的，几乎全部是议会制国家；另一波是在1960年代崩溃的，主要但不全是总统制国家。林茨和斯蒂潘1978年出版3卷本《民主政体的崩溃》，但只是关注了相对晚近的总统制崩溃。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有25个议会制国家。其中12个属于稳定民主，但是这个时期的议会制并不能保证民主稳定与发展。第二次大战之前，政体崩溃波及7个欧洲议会制国家，德国与奥地利2个混合制国家，却只影响了阿根廷1个总统制国家。二战之后，出现了26个稳定的议会制民主政体。其中，欧洲和非欧洲平分秋色，总统制民主中则只有3国稳定，多达11个总统制国家曾经政体崩溃，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等欠发达地区，欧洲只有在希腊崩溃过一次。一、临茨命题的反证，在制度评价上。林茨认为，总统制的5大问题也有武断之嫌。首先，总统制危机论只看到总统制的弱点，而忽视了总统制相对于议会制的某些优点，主要包括直接选举为选民带来的更多民主选择和选民责任，清晰的身份识别度，相互制衡。以及作为权力冲突的中立仲裁者等方面。1945至1987年，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身份识别度指数0至1，只有0.39，其中比利时、意大利、以色列等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身份识别度分别只有0.1、0.12、0.14，而总统制国家的身份识别度则可以接近一。另外，国会考虑和辩论立法也无解散的后顾之忧。当然，总统能否作为权力冲突的中立仲裁者，取决于2点：一是总统通常是主要政党领袖，并非政治中立；二是这一途径预设了弱总统，而总统权力过弱也会削弱其对选民的责任。其次，不独总统制存在双重民主合法性竞争， 议会制也有合法性竞争问题，譬如两院制中的上下院即处于竞争关系，特别是在内阁必须同时获得两院信任的体制中，两院合法性竞争尤为明显。另外，一些议会制国家也有总统，只不过总统通常由议会选举而非选民直选产生，但行使的职能并不完全是礼仪性的。譬如意大利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并要求内阁法令获得其附属。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则有权任命部长并否决立法。即便被认为是纯粹象征性的英国女王，也行使了批准首相延长下议院假期的实质性权利。议会制总统的权力越大，和议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高。譬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已发生数轮涉及总统的宪法危机。再次，总统制的任期固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缩短任期加以解决。譬如美国等多数国家的4至5年任期比较合适，俄罗斯、拉美及非洲少数国家规定6年以上任期显然太长了。另一方面，任期也不是越短越好，任期的灵活性带有两面性。泰国、索马里等议会制国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经常不能维持内阁的稳定运转。总统制提高了政府变动的门槛，反对派只能等到任期结束才能更迭政府，有利于增加决策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最后，胜者通吃是选举制度而非分权制度产生的产物，因而主要取决于特定的选举和政党制度。议会制也可以存在胜者通吃现象，因而未必比总统制更好。如果议会制具有党性强的多数党，内阁几乎得不到实质性约束，胜者通吃现象甚至可以比总统制更严重。英国执政党经常得不到多数选票，却能稳稳把持着议会和内阁，甚至策略性行使议会解散权，以更新和延长其任期。在加勒比和某些第三世界的议会多数制国家，胜者通吃现象也十分严重。事实上，三权分立的好处恰恰是防止胜者通吃。在多党总统制国家，总统要胜选并维持有效统治，通常将内阁职位在几大党中分配，从而允许总统竞选中的失败方分享部分权力。尽管这种安排并没有什么制度保障，如果总统立法权较弱，政党纪律性较强，且政党体系也非高度分裂，那么同等条件下，总统制可以比议会制运行得更好。如果政党纪律性不强，议员投票我行我素，总统制确实不容易运行。但议会制也很可能内阁不稳，贸然从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可能导致统治能力进一步下降，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另外，总统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力量的强弱。在政党更为制度化的总统制国家，政治素人当选总统是例外，而非规则。二、临茨命题的修正。即便议会制民主总体上更加稳定，特定国家的制度表现也要看其所实施的是哪种议会制、哪种总统制。如上所述，临茨命题的表述可能过于绝对。或许总统制并非绝对或内在的不如议会制，而只是在某些情形下的表现不如议会制。相比多党制，总统制在两党制下运行得更好。 如果说美国的总统制运行得还算总体不错，那正是因为美国的政党体制是两党制，多党制很难产生多数党，而只有少数党支持的总统很难维持统治。然而，除了美国、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以前的乌拉圭之外，绝大多数美洲国家都是多党制，毫不奇怪的，这些国家的总统制面临更严峻的统治挑战。政治学者梅因·沃林提出，总统制的表现不是一个孤立变量，而是取决于选举与政党结构等其他制度变量。总统制和议会制都要求一定的政党纪律性。且政党结构不能过于分散，否则议会制也很容易失败。1945年之后，失败的民主当中，即有不少议会多党制。总统制可能对政党与制度变量更为敏感，其有效运行通常要求有效政党数量小于四。在7个连续运行的拉美民主国家中，6国的有效政党数都不超过三。1933至1973年间的智利是唯一例外。1967至1992年间，31个连续25年的民主国家中，只有4个是总统制：美国、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而这其中没有一个是总统制加多党制。除了有效政党数量之外，另一个衡量政党结构分散程度的指数是雷指数 （Ray Index），它是2名议员随机属于不同政党的概率和有效政党数成反比关系。一党制的雷指数为零，两党制为0.5，议员各自为政，毫无政党纪律是一。上述四个美洲总统制的平均有效政党数为2.2，雷指数为0.55。梅因·沃林统计的31个总统制国家中，有15个是多党制，其中只有一个连续民主超过25年。菲律宾和乌拉圭都曾持续民主25年以上，但都是两党制。多党制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仅容易造成行政、立法僵局，而且增加了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并有必要形成政党间联盟。而总统制的政党联盟不如议会制稳定。在两党制下，总统制可以保证总统所在的党是多数党，但多党总统制容易造成立法行政僵局，总统不得不在每个问题上形成立法联盟，有点类似议会制的少数党政府。在议会制国家，不同政党联合选择总理和内阁，因而也有动机维持内阁，否则倒阁的话，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政党和议员自己也会有面临风险。在总统制国家，总统形成自己的内阁，无需政党的坚定支持，通常也无能解散议会，因而政党和议员都没有强烈的动机支持总统和内阁。相反，总统制下的政党即便形成联盟，也比议会制具有更强的动机打破联盟，重新洗牌。虽然总统掌握着垄断政策议程，但是失去议会多数支持之后，并不能有效实施议程。总统通常比总理更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宪法权力，而是立法行政僵局使之无法施展宪法权力。议会则虽然无权启动政策，却有足够的能力阻碍总统议程。随着有效政党数量增加，总统成为议会少数党的可能性随之增长。尽管内阁有时会混杂其他党派成员， 但未必能保证获得这些党派的议员支持。由于不能解散议会并重新大选，总统可能很快成为伯牙。政党也有充分的动机不守纪律。1985至1990年，巴西萨尼内阁只能依赖570议席中区区31票支持。如果议会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简单诉诸不信任表决，总统制却只有采取体制外行动。因此，在总统制下，议会对总统没有约束力，总统对议会也没有约束力。当然，和议会制一样，多党制下的总统也可以和不同政党达成阻隔协议。但是这类协议不像议会制那么有约束力，总统罢免部长的自由也比议会制总理更大。总统制的统治联盟和选举联盟是分开和不同的，而议会制的统治联盟就是创设政府的联盟。议会制政党联盟一般发生在选举之后，且有约束力。总统制联盟则发生在选举之前，选举之后即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总统制下，议员个人支持政党领袖之间协议的承诺经常是不可靠的。内阁多党结构并不意味着政党对总统的支持。譬如，同为总统制，委内瑞拉的议会政党很守纪律，巴西和厄瓜多尔的包罗党则一点儿不守纪律。相比之下，议会制的议员有义务支持政党决定，否则就面临内阁倒台并丧失议席的风险。总统制的政党则更有动机打破联盟，尤其当总统大选来临时，政党领袖一般都要和现任总统保持距离，以免承担治理不当的成本。尤其在深度分裂国家，两党制不适合代表其社会的多元利益。多党制或许有助于民主稳定，否则少数派永远被政治拒之门外。这意味着深度分裂国家很难适用总统制。多党制对于议会制或许无所谓，但是对总统制却有害无利。在绝大多数总统制国家，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选区议席也相当多，从而造成多党制。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将总统和国会选举安排在一起，乌拉圭要求投一张党票，从而避免政党过于分裂。但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许多总统制国家则不存在这样的机制。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党羸弱，变成议会制也一样搞不好。除非能提高政党纪律性，这些国家可以尝试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减少选区议席，并让总统和国会选举同步。五、总统权力的衡量与影响。舒加特等学者的比较研究表明，总统权力的大小也会影响政体稳定。总统权力分为两个维度：立法权与非立法权。后者主要包括总统任命内阁成员和解散议会的权利。如果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并决定议会存续，即表明议会存续的分权度低。如果按内阁决定权和议会存续分权度两个维度画图，那么二维都低的是总理总统制，二维都高的是标准总统制。如果总统对内阁构成的决定权大，而议会存续分权度低，属于有问题的总统议会制；反之则几乎没有。比较研究显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总统制民主政体才是安全的，一是总统立法权小，而议会存续分权度高，也就是美国式总统制。 二是议会存续分权度低，但是总统对内阁构成的决定权也小，也就是半总统制中的总理总统制。总统立法权过大，民主稳定性会成问题。如果总统对内阁构成和议会解散权力过大，也就是议会存续分权度低，同样也会削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总统立法权包括整体和部分否决权、律令权、预算权、全权提案权、启动公投权。非立法权则包括内阁构成决定权、罢免权、议会制裁权、罢免议会权。这些权力加起来，立法权最高分为24，非立法权为16分。美国总统的立法权只有2分，但非立法权达11分。拉美多数国家立法权更高，非立法权达到12分。相比之下，奥地利、保加利亚、爱尔兰、芬兰、秘鲁总统的立法权为零，法国总统的立法权也只有1分，非立法权只有4至5分。总的来说，没有国家处于立法权大、非立法权小的象限。爱尔兰、保加利亚、海地总统的权力离原点最近，立法权和非立法权都小。这一象限的四个国家对应于总理总统制，没有一个崩溃。立法权小、非立法权中或大的共有13个国家，政体崩溃率平均为 25%， 二者都高的有12国，崩溃率高达 50%。 由此可见，总统权力不能太大。拉美两个最稳定的民主，哥斯达黎加和1999年之前的委内瑞拉的总统立法权都相当有限，国会发挥主导作用。智利民主之所以崩溃，很可能和总统立法和预算集权有关，总统集权则和选举循环有关。国会在总统选举稍后的蜜月选举会一时增强某些总统党，尽管总统是由宽泛得多的联盟支持下当选。如果没有1965年的蜜月选举，弗莱总统就不可能成功通过总统立法集权的1970年修正案。委内瑞拉采用相对多数同步选举，国会为两党主导，简单多数可压倒总统否决。如果选区规模较大，那么总统党很可能是最大党，但并非多数党。如果要求超多数压倒否决，总统立法权太大。如果仅要求简单多数压倒否决，会给小党一些谈判权。如果宪法授权总统颁布律令，应当授权议会简单多数否决。如果不是选举体制造成稳定两党格局，委内瑞拉会成为多党制，总统立法权变得忽略不计。为了保证总统对立法的有效参与，多党制应当规定超多数压倒否决。总统更强，则政党更弱，一般体现在总统集权和选举不同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地方政治人故意让权，使自己有更大的自主权服务选民。政党更强，则总统更弱，往往和同步选举联系在一起。没有两极分化的多党制，可能对于总理总统制更好。总统利用议会缺乏清晰多数而行使权力，可以发挥好的作用。历史上，总理总统制出现在从帝国独立出来的德奥和芬兰，作为对议会制的替代。总统议会制则曾出现在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作为对总统制的替代，但结果并不好。 民主转型的关键是要实现游戏规则的行为服从，而议会制似乎比总统制更成功。总统制有时被用于解决转型期冲突，譬如1989年波兰总统制是为被推翻的独裁者安排的。同年，纳米比亚的总统议会制宪法安排则是多数党和几个弱党的妥协，多数党赢得总统而未必能维持议会多数，但仍可以投不信任票。最好的制度安排是比例代表制，保证议会选举公平。总统选举则鼓励选前联盟。总统制的话，立法权超越行政，议会超多数压倒总统否决。总理总统制的话，议会能够制裁并更换内阁，总统则可有条件行使解散议会、召集大选的权利。总统权力过大的典型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国家杜马的议员称，1993年宪法的问题是总统不论怎么做都不会违宪。预算收入中央化，联邦大区建立，联邦委员会改革，任免地方领导人并解散地方议会都不违宪，而是管理式民主。宪法就好比一个剧本，允许导演宽阔的解释空间。根据这一个文本，俄罗斯精英制造了一曲自由的圣歌和一个轰轰烈烈的秩序失而复得的故事。苏联和东欧无疑经历了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巨变，只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绝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结局都是专政而非民主。如果说1991年政变失败曾是民主化的契机，那么1993年总统杜马冲突的代价则大得多。叶利钦利用强势奠定了超总统宪法秩序，宪法成了强加而非谈判的产物。普京帝国对影响选举结果、创造政党并组织公民社会、控制国家媒体都发挥了直接作用。叶利钦擅长破坏旧体制，但不擅长建设新体制。他对旧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安全部门、军队、检查系统基本没改。他离任的时候，俄罗斯体制存在诸多重大缺陷：过分集权的宪法、过于稚嫩的政党、过于羸弱的公民社会、不能盈利，因而必须依赖政治力量的媒体，腐败无能、低效的司法。普京上台后，进一步削弱民主体制。三大国有电视台中，普京已掌控第一大电视台，第二大电视台100%国有控股，因而是政府喉舌。经过一番斗争，第三大电视台的老板弃财出逃。1990年代，联邦权力蒸发，地方实现自治。普京上台后，设立大区落实联邦政策，通过在参议院排除州长和州议长，使之成为橡皮图章。对于仍不听话的地方，联邦通过操纵地方选举迫其下台。2003年议会选举，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大胜，获得 37.6% 的选票，终于普京的自民党和重组之后的祖国党加起来超过 20%。 统一党在225个单元选区中获得100席，总共获得300席，离三分之二修宪多数差一席，共产党选票被腰斩，只有 12.6%。 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则未能 5% 出现。众议院原来还有微弱牵制作用，现在也消失了。在体制内，无论是政党、 两院还是州长、寡头或媒体，都不是普京对手。由此可见，即便在总统制国家，强议会也是更稳定的体制，因为议会比总统更能代表社会多元利益。只要让议会主导立法权，即可保证民主稳定性。譬如16个西欧民主国家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其中有6个还要求超多数改变程序规则，进一步强化了议会规则的稳定性。然而，许多总统制宪法规定政府全权提议立法，美国大概是独一无二规定所有立法必须来自国会。另一方面，在政党分散国家，总统对立法议程的主导可能有助于政体稳定。譬如7个拉美国家的总统享有某种议程设置权，总统设置立法议程的专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转型后巴西和智利的立法成功，尤其是巴西政党纪律松散，地方差异巨大。除了藤森治下的秘鲁和2000年厄瓜多尔之外，过去10至15年，拉美总统制并没有遭遇重大治理危机。结论：笔者以前一直认为，总统制差不多也就是美国能玩得转，但是从2020年以来的两次大选观察，总统制在美国也越来越玩不转了。民粹主义领袖川普的再度上台，直接威胁了原以为十分稳固的美国法治，以至于离任总统拜登不得不特赦自己的儿子，甚至在考虑预防性特赦，以保护反川人士之后免遭迫害。拉美及许多非洲国家的总统制比美国模式更集权，也危害更烈，直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崩溃。当然，自1990年代林茨教授提出总统制的危机命题以来，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一直是一个争议话题。但双方不争的事实似乎是，议会制的制度表现全面领先于总统制。尽管领先的原因究竟是否制度本身尚有争议，而多数国家由于历史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等原因，并没有告别总统制选择议会制的自由。为总统制辩护的学术观点多建立在制度绩效比较的统计分析基础上，但是对拉美和非洲总统制国家的个案观察不难发现，无论这些国家缘何选择了总统制，集权总统的个人独裁、民粹主义及其和议会产生冲突与死结的倾向，显著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转型难度，绝非中国未来的制度样板。正文完，笔者感谢2017年春季学期参与核实世界宪法制度指标数据库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全文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泉。